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大家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看从第21节开始的段落。这个部分呢非常重要，很容易被误解，又经常被歪曲和曲解，是我们未来几次讲座要专注的内容。因为从第21到48节，当主解释旧约圣经的律法时，我们就有从他而来的批判性陈述。在这里呢，他有6个具体的主题要处理。现在我们呢，简单的介绍一下主在这一段经文里的概念，并在接下来的几次讲座中详细讨论这几个部分。今天的主题是行为背后的态度。我们呢不会谈及杀人这个主题，这是第一个主题。我们呢只讨论一般的主题，就是行为背后的态度。大多数人透过外观评估自己和其他人的生活。撒母耳记上第16章7节说，人是看外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7章24节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哥林多后书第10章，使徒保罗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见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夺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有些人是根据外表来表彰自己，有些人对自己的外在表现呢很满意，有些人是根据他们看到的、根据可见的宗教行为来评价他人，这是堕落的人相当典型的特征，基本上对外部感到满意。一位女士啊，最近对我说，哎呀，我非常虔诚，我为我的宗教做了很多事情，我非常活跃，我是善良的人，为别人，特别是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做善事。然后他继续试图说服我，神喜悦他做的事。但是撒母耳记上第16章7节说，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相对于外表，神呢更关心内在。外表只有代表内在的时候才可以证实。坦白说，这是摆在面前的经文基础。在马太福音第5章21到48节，当主给出在他国度里生活的标准，当他重新定义、再次强调神律法规定的神圣标准的时候，他想说的是内在比外在揭示的要多得多，要重要的多。神关心的是你内在是什么样的。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强调，在整个事工中，坦白说，外在的仪式、外在的宗教仪式，有些善功呢，不是最重要的，神关心的是内心，这正是第20节的重点啊！请看，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文士和法利赛人有外在的义，而耶稣说的是你必须超越，这是内在的。神关心的是你的真实，而不是你看起来的样子。内在比外在重要的多，这基本上是第二十节的意思。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外在的礼仪化的仪式化的假冒伪善的律法主义，神要求的义是内在的，这一直是神的关切，而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耶稣并没有阐明以前从未知道的。列王记上第八章39节说，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因此在经文中，神要回应那些不是基于外在行为而是基于内心的人，神单单知道内心。历代至上第28章第9节啊，也在旧约，圣经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地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同样的重点啊，神关心的不是外在，而是内在。历代志下第16章的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诗篇第7篇的9节说，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箴言第16章的第2节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人可能为自己的做事方式辩护，但神会衡量他的心。耶利米书第17章的10节，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启示录第2章23节，圣经的最后一卷重申了同样的原则。基督说，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关键的。神设定的评估人的标准是心灵的标准，这信息很明确。神关心外在的行为吗？是啊，绝对是的。但是只是由内在的义产生出来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因为神评估人心。从第21到48节的这个强有力的部分，将呼唤我们重复审视自己的心。主在这里描述他国度的公民。首先，国度公民的本质，在第5章的前12节，他描述了真正的信徒，真正的神的儿女，真正的国度公民的品格。回到第3节，他们是虚心的，为罪而哀痛，温柔，饥渴慕义，仁慈清心，使人和平的。他们将受到迫害，受到辱骂，但也会喜乐。他清楚地描述了国度公民的品格。我们看到了八福的美好真理，他给了我们卓越的标准，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外在宗教甚至无法接近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不虚心，他们不哀痛，不温柔，没有饥渴慕义，不仁慈，不清心，不使人和平。 所有这些都是内心的态度，都是品格的元素。他们的宗教纯粹是外在的，没有国度公民的真正质量。所以主给了标准，是内在的特征，来描绘那些真正属于他的儿女。然后在第13到16节，他继续展示世界上具有这种品格的人是怎样生活的。他呢指出了两件事，他们在第13节成为盐，在第14节成为光，以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为地球调味儿，照亮世界，他们是社会的唯一希望，是真理到达失丧人的唯一希望。所以他说，这是神要求的，是内在品格，神就是这样使用这种品格的人。同时呢，他显示了以这样原则生活的人是怎样与旧约的律法有关。为什么呢？因为这对听他话语的犹太人呢至关重要。到目前为止，他说的对他们而言是革命性的。他们的宗教纯粹是外在的，他已经制定了公理，跟他们对宗教的理解不同。所以他们现在的问题是，这是好的呀，但和旧约有什么关系呢？和摩西又有什么关系呢？和拉比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与我们认为的传统律法体系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当时传讲的对象是犹太人，是这么完全依赖与犹太律法相关的教导，以至于主无法绕过这个部分。他必须证明这与他们的系统有关。第20节真的是关键，他说，神的标准高于你们的标准，你们现在知道的义的标准是不可接受的。他们会立即说，等一下，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实际上耶稣说，我必须为你们重新定义神的律法，因为在你们的传统中已经失去了。所以我希望你们理解，事实上当时的犹太教远没有达到神给出的真正的旧约法律。所以在第17节，耶稣基本上是在说，我不是要毁灭律法，不是要毁灭先知，事实上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我不会容忍任何抛弃神诫命的人。但你们拥有的不是神的标准，你们拥有的不是神的律法，所以我会为你们重新定义。坦白说，这正是他在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其余部分所做的。这三章呢，都是耶稣解释第17到20节所说的内容。所有这些新信息，那八福怎样与旧约有关呢？怎样与那时的犹太教有关呢？与犹太人所知道的宗教体系又有什么关系呢？耶稣说，我不是把神的律法放在一边，你在传统中失去了神的律法，我将把神的律法放回原处。这正是他在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所做的。好，让我们看看他在第五章怎么做。看第21节，观察这个常见事件。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就在那里停下来。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请看第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又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请看第31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相同的公式，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第33节，再次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第3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最后在第43节，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请听六个具体的例证啊，你们要理解，我们将分开处理这些例证。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会发现绝对引人入胜。但是在这里作为概述啊，让我告诉你们，这个系列非常重要，需要仔细的审视。我们将勤奋认真仔细，花时间来考察主给的每一个实际的对抗性的改变生命的原则。他们呢非常重要，处理谋杀，处理欲望，处理离婚，处理说的话，处理说真话，处理报复，处理爱你的敌人，都非常实用。但是你们必须要先知道，他们都遵循类似的模式。耶稣说，你的宗教教你这个，但我告诉你，他所做的是这样，他并没有将自己与旧约比较，他没有把标准提高到比神的律法更高，他不是在谈论摩西说的话，不是在谈论旧约说的，不是在说神说了什么，而他在谈论他们的宗教体系教导他们的。他说，你们的标准太低了，你们只担心杀人，神看着内心说，如果那里有仇恨，那是同一回事，你们只担心杀人或者犯奸淫，神说，如果内心存有欲望，那就是同一回事。你们看呢，神的标准是态度的标准，你的标准呢，只是在处理行动，这完全不相同。耶稣说，在神眼中，不仅犯谋杀的人有罪，而且那个生气的人也同样有罪，难免受审判。耶稣说，在神眼中，不仅仅是犯了奸淫行为的人有罪，那允许不洁的欲望在心中找到根源的人也有罪。耶稣说，在神看来，不仅是被试的人有罪，还有那说的话不是他绝对束缚的人也有罪。耶稣说，在神看来，不仅没有休书而离婚是错误的，而且没有正当理由离婚也是错误的。耶稣说，在神看来，不仅要有正义，还要有怜悯。耶稣说，我们不仅要爱我们的邻居，神说我们还要爱我们的敌人。他在做的是列出律法，剥离拉比混乱的传统积习， 将律法提升到所属的地方，并说，你不能因为基于外在，你没有杀人，没有犯奸淫，没有离婚，没有背誓，做公正的事情，爱你的邻舍，而有正当理由而离开了。这还不够，那些只是外在的，内在是神所看的内容。在选择立证的时候，他非常小心。首先，他从摩西十条诫命中选择了两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然后他从摩西著作的其他部分选了两个相当宽泛的社会诫命、社会关系。他从非常确实的十诫开始，拓宽到社交关系，最后呢，拓宽到讨论关于爱的整个主题，几乎就像是提升了层次。他说，这一切都始于生命的基础，杀人与婚姻，有机体、个人、组织、婚姻啊，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一个是个人的权利，另一个是社会制度的基本定义。神有标准，不仅是行为标准，不仅仅是做什么的行为标准，而且是想什么的行为标准。从那些非常基本的东西开始，他转移到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他谈论诸如真理、正义和诚实啊等等，最后呢，探讨最广泛的可能态度就是爱。所以从低到高有三层的进展。他从与个人打交道的人开始，然后谈论家庭中的婚姻，然后拓展到真理、爱、正义和诚实的所有范畴，最后是爱的范畴。广泛性呢，不仅延伸到了邻舍，还延伸到仇敌。他说，在所有人的生活中，从个人的圣洁到家庭，到社会关系，再到广泛的仇敌世界，我们应该以内在的义为特征，而你们的宗教体系没有这个定义，因此为了取悦神，你们的义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义是严格外在的。所以主耶稣基督想都不用想，他并没有抛弃神的律法，他来将拉比的讥诮从神的律法中剥离了，裸露出来，赤裸裸的向神赐下那时候的纯洁，然后拉回到他所属的地方。神总是关心态度，总是这样的，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是以色列人降低了标准，然后通过他们没有做什么来辩护，而心中却充满了杀人，充满了情欲，充满了谎言，充满了仇恨，充满了愤怒。然而他们还自以为义，因为他们降低了标准，以适应他们的能力。耶稣将他抬高，回到他所属的地方。主所说的就是思想和行为一样重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可以自己辩解，你可能不会做这些事，但如果你这么想，你就是被咒诅的。他就是这么说的，他真的在毁灭法利赛人。他说，我不接受你们的外在行为，你们的心烂了。在马太福音第23章，他说，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与其说男人因他的行为被审判，不如说因他的欲望被审判；与其说女人因他的行为被审判，不如说因他的态度被审判。 这与世界的标准不同。对于文士和法利赛人来说，如果男人或女人从未做过被禁止的事，就是义人。他们不关心想法，不关心态度。但是耶稣说，如果从不渴望被禁止的，他才是义人。请听帕特里克·费尔贝恩说的话，他说，在律法启示之中有恩典的基础，有一些话承认这些话是十诫恩典的应许和祝福的开端，也与他们包含的严厉的令行禁止混杂。所以反过来说，在登山宝训中，虽然给予恩典优先权和重要性，诸如在八福中，但远不能排除神的品格和管制中较为严厉的部分。确实，恩典在一连串八福中涌出，就出现了关于公义和律法的严厉要求。请听，神并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你自由了，做任何你想做的事。神在说，你是国度的儿女，对你而言，标准提高了，而不是降低了。标准仍然存在，神没有改变。神考察心灵，留意态度。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一些评论。第三节非常关键。刘星保罗说，我被什么什么，他在这里谈论他的事工，关于神使他成为仆人和管家的事实。他知道哥林多人批评他，所以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暂时在这里呢停一停。保罗说，看，我不会允许自己接受人的评价，我不会这样做。不是你的评价，不是我的评价，我认同的呀，因为我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对吗？你们也是的嘛。有时候人们会说，哦，你知道啊，这种恭维的话，这种亲切的话，这种客气的话，我很欣赏那些。但是对我而言，怎样评价我是小事儿。你是否负面评价我或者积极评价我，这都是小事。我不觉得有必要回答批评我的人，我当然不想相信那些对我友好的人，这是小事。我甚至不评价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管你是批评自己还是对自己好，不管我是批评自己还是对自己好，我们都不知道心的秘密。我比你更了解一点，但是不知道整幅图画。因为即使发现我为自己辩护，只是因为我的报告不完整。所以在第四节，保罗说，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我的意思是，我省察了一下，找不到任何错误，但我不借此得以称义。即使我没有看到自己有什么错，那也不能证明我是对的。审判我的是主，我可以看到外在，你也可以看到外在。你可以说，哦，在外在呢，一切都很好啊，外在很棒，外在很好。或者外在甚至可能让你看起来很糟糕，你可能会说，哇，某某啊，不合格，看看他们外在做了什么呢？哦，他们不合格。我永远不会忘记上大学的时候，我在一所有很多规则的学校里面，这些规则一整年都无法读完，有太多的规则了。你呢，可以触犯却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派发了关于这些规则的书籍。我记得有一次， 有人呢被召到学校的高级委员会，他被告知你违反了基本规则，我们看到你离开校园的时候车上有穿蓝色裙子的金发女孩在你旁边，你们去了哪里呢？在这个特别的事情中，你不能和一个女孩去任何地方，你不能开车离开校园，这是可怕的头等罪行。那年轻人回答说那是我的蓝色的洗衣袋呀，挂在上面的是黄色的毛巾，但那些个谣言早已经流传出去了，说啊，那是个放荡的年轻人，开车带着穿蓝色裙子的金发女孩啊，出去了。坦白说，你怎么看待这幅图画是小事啊，这是小事。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积极的，我是不是证明自己是对的，那是小事，主才是审判我的。第五节说，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或动机。你们看到了吗？你可以在那里停下来，这才是重点。当神做出公义审判的时候，他审判的是动机，他审判的是内在。你可能一生都没有打过人，哇，你从来没有杀人呢，从来没和人打过架呀，但是你的内心真的是燃烧着怒火。你可能从来没有对婚姻不忠心，但是你反复培育犯奸淫的想法。你可能从未在法庭上被试，但是你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你并不总是贯彻始终，你说的话心里压根儿没有想要遵守。这就是神看的，你可能想要做某件事，而你一生都从未做过。神说这就好像你做了一样，神审判的是邪恶的欲望。所以你们看，耶稣的一拳真的正中法利赛人的眉心，尽管他们的行为很近前，但是他们的心是肮脏的。神看内心。帕特里克·费尔贝恩再次说，那个时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完全颠倒了事物的秩序，他们的属肉体和自以为义使他们把遵守礼仪的戒律抬高到最高的地位，并将十诫中灌输的责任抛诸脑后。他们只处理外在的，不看重心的状态，但耶稣看重。看看我们的社会吧，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哇，某某人是这个好人呐，某某人这么有爱心，我们呢一直都听到这样的说法，但只有神知道内心里面发生了什么，只有神知道我们所做的背后是什么动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里的关键陈述，让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会一直看到这个关键陈述，就是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第21节，形式略有变化，但基本上就是这个方式，六点都一样。里面呢有几个它是缩写，但基本上是同样的。有两种可能性，请注意，我们来一点查经而是有益的。它可以读为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或者说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吩咐说，可能是其中的一种。如果是前者，可能指的是圣经摩西律法旧约圣经，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但是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吩咐说， 就表示不是圣经说的，而是古代人啊，古代人说有古人的话。坦白说，有古人的话是正确的翻译。我认为权威译本是正确的啊，有几个理由。我们不应该定为摩西的律法啊，耶稣没有说。你听说摩西或神对他们说过这些话，但我却告诉你什么什么啊，如果是这样，就会与神矛盾了，与摩西矛盾了，与旧约也矛盾了。抛开律法，抛开先知，那是荒谬的。因为在第十七节，他说不会那样做，所以不是指摩西和他的律法。如果是摩西，我想耶稣会说，你听说过摩西吩咐说，或者你听说过经上记着说。因为他在第四章，当他提到旧约的时候说过三次，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当他提到旧约的时候，他说摩西吩咐说，所以他在马太福音前八章提到旧约的方式是摩西说或者经上记着。这个陈述呢，不是用来指旧约的。拉比被称为古代的父亲或很久以前的人，是形容拉比的常用术语，就是主耶稣所指的。你听见古代的拉比说过，换句话说，这是与他们的口头教导有关的名称。口头教导掩盖了主的真律法，将他们自己的思想添加到旧约的启示中，因此耶稣并没有将新约与旧约形成鲜明的对照，也没有将他的道与神的道区别，而是与拉比的道以及他们给百姓传统权势形成了对比。好，让我给你们一个例证。中马田呢，他使用了很好的例子。这时犹太人的状况呢，令人着迷。请听，这与宗教改革时的百姓啊非常相似。为什么呢？在宗教改革开始之前的时代，圣经没有被翻译成人民的语言啊，例如英语。当你去天主教堂的时候，天主教弥撒在宗教改革之前，弥撒主宰了整个宗教的基督教的宗教世界。弥撒用什么语言的呢？拉丁语用拉丁语。所以你去了，坐在那里，人民的手中没有圣经，神父读出的是拉丁文，可没有人理解啊，没有人阅读啊。然后呢，神父就解释拉丁经文，人们就只好相信神父所说的了，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评判的基础，他们无法读懂拉丁文，他们无法解释，所以他们呢只能接受神父所说的话。所以一个又一个世纪过去了，罗马天主教会发展了从未真正被人考察过的体系，所有都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所以他们接受并遵从神父对罗马体系的解释。宗教改革把圣经交给了人民，这是最重要的。他把神的圣言放在人民手中，当他们开始阅读圣经的时候，开始看到虚假的制度、错误的教导，以及几个世纪、几个世纪、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所接受的扭曲的福音。福音的真理粉碎了黑暗时代，而我们今天知道的基督教就是由此诞生的。今天我们有圣经，也可以检查任何错误的系统，因为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思想。这正是主的日子正在发生的事情。请听，当以色列人 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被关押在巴比伦，他们在那里待了70年。在那段时间里，历史学家说，大多数人失去了希伯来语，他们不再说希伯来语了，而选择了亚兰语。所以当他们从被掳中归回的时候，用亚兰语说话。到耶稣时代，他们讲亚兰语，耶稣可能用亚兰语教导，当然新约是用希腊文写下来的，但是百姓犹太人呢，讲亚兰语，他们大部分人完全不熟悉希伯来语，就像今天的大部分犹太人一样。所以拉比出现了，拉比呢会读希伯来文，人们却读不懂，拉比会解释，人们呢不能争辩，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所以他们开始建立整个系统，是基于人们对希伯来文的无知。所以当主说，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他说，你们拥有的宗教是拉比的口头传统，而不是神的书面话语。你们看到吗？非常关键。修饰传统，解释删除和补充，还有所有被添加的垃圾，成为米士拿口头律法的法典啊，塔木德和所有其他的东西，使得神的真理就变得模糊了。耶稣说，那就是你们听到的。正如罗马天主教会通过让人们不知道圣经来抹杀真理一样，在拉比时代，人们对圣经无知，而且因为他们不会说希伯来语，无法验证他们所领受到的。因此主来到说，我在这里要从拉比的混合物束缚中释放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是，他攻击他们强调外在善功的义。所以他说，你们听见有古人吩咐的话，然后他在第22节说，我却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在这里把自己定为权威，非常好。他说，我告诉你们神的律法是什么，而实际上这冲击了百姓，他们无法处理这个问题啊，他们感到震惊。马可福音第一章22节，他们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马太福音第七章，当他讲道的时候，他们说，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这样的话呢，说了2次。他们不能相信他会站起来说这些话。他们对于有个人把自己等于神的律法感到震惊。哇，天哪！你看，犹太人觉得这传统的律法这么神圣，他们相信就是神的律法。例如腓洛说，只有摩西的法令是永恒的，不可改变的，不可动摇的。拉比说，那些否认律法是来自天堂的人，在将要来的世界中没有份。所以他们相信这是唯一的律法，永恒的命运依赖这个律法。耶稣来了，他说，我却告诉你们，他从来没有引用拉比，从来没有引用一群拉比，从来没有引用除他自己的权威陈述之外的任何话。哇，他们真的震惊了。你们知道犹太会堂的第一幕吗？ 如果你在耶稣的时代去犹太会堂参加安息日敬拜，礼拜会做的第一件事是进来坐下，男人在一边，女人在另一边。男人会走到前面，拿起旧约的整本书卷，安静地围绕着会堂走，这样会众就会敬畏神的律法。耶稣站起来说，我却告诉你，他们震惊了，你是谁呀？先知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拉比说呢，有教导说，但耶稣说，我却告诉你。威廉·巴克莱说，很明显，两件事中的一件必须是真的，要么耶稣是疯狂的，要么他是独特的，要么他是自恋狂，要么他是神的儿子。没有普通人会声称他所声称的，他声称有神的权柄，令人震惊啊！他将所有的垃圾剥离，将神的律法放回原处。让我总结他在这一段经文中讲授的关键原则，也结束这篇导论。原则一，记住，这是整个章节中耶稣心里所想的。第一，优先的是律法的经义，而不是字句。优先的是律法的经义，而不是字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律法不是机械式的，这就是耶稣的教导。它不是简单的功能本位，神关注的是内在。你的外在可以是白色的，内在却是可怜肮脏的坟墓。关键不是字句，字句叫人死，经义叫人活。神不寻找外在的，他正在寻找改变的心。文士和法利赛人认为，因为他们没有杀人，所以他们都是对的，但他们恨人呢。因为他们没有犯奸淫，所以他们都是对的，但他们有邪恶的念头啊。他们的宗教是律法主义的，虚假的，最糟糕的假冒伪善，让人的灵魂死亡。遵守神的律法是关乎心的，而不仅仅关乎外在的问题。哇，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教训呢？我们也倾向自我辩护。路加福音第16章的15节，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人与神对你的判断不同。你们知道，你可以来到恩典教会，可以玩游戏、讲话，以肉身的能力做善功，在自己和别人的眼中证明自己，却为神所憎恶，因为你的心充满了腐败。他就是这么说的，优先的是律法的经义，而不是字句。好，第二个原则，律法不仅仅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神的律法不仅仅是阻止我们做某些事情，真正的目标是引导我们拥有正确的态度，这是积极的。你不会因为不做某些事情而被称义，而是因为以某些方式思考而被称义，这是积极的义。他们关心没有做的事情，神关心他们内里做了什么。他们饥渴慕义吗？他们试图变得有怜悯吗？ 他们倾心吗？他们为罪而哀痛吗？他们邻里贫穷吗？他们使人和平吗？这是神所关心的，这是属灵的品格，积极的而不只是消极的。第三个原则，律法本身并不是目的，明白吗？律法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有一个目的，那律法的目标是什么呢？不仅仅是自己的目的，听着法利赛人说，律法的目的是，当我遵守律法的时候，我得到荣耀。看看我呀，啊，看看我是多么正义呀。但律法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不要问自己，今天我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吗？而是要问问自己，今天我在灵里荣耀神了吗？今天在我的渴望中荣耀神了吗？今天在我的愿望和祝愿中荣耀神了吗？我免于虚假了吗？我清心了吗？就是不思想邪恶或愤怒或仇恨或苦毒或欲望或不义，为了神的荣耀吗？律法的目的不是证明自己正确，而这是法利赛人的看法，律法是要荣耀神。约翰加尔文在他的著作《基督教要义》中做了这个极好的陈述，他写道，我们同意通过律法，人的生命不仅被塑造成外在的诚实，而且被塑造成内在的和属灵的义。尽管没有人能否认，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发生这种情况呢，是因为他们不仰望律法的赋予者。律法的性质要透过这个赋予者的品格来评估。啊，请听，如果国王根据敕令禁止奸淫、杀人或盗窃，我承认，加尔文说，没有犯这种行为的人不会受到惩罚的约束，这是因为凡人立法者的管辖权仅仅延伸到外在的政治秩序，但是无人能逃脱神的眼睛。与其说他关心外表，不如说他更关心纯洁的心。他不仅禁止奸淫、杀人和盗窃，而且禁止欲望、愤怒、仇恨、贪恋和欺骗。因为他是属灵的立法者，所以他对灵魂说的话不下于他对身体说的话。引用结束。加尔文的意思是，如果你认为神的律法只是外在的，那么你就不知道神的品格。原则四，只有神才能判断人啊！只有神才能判断人，请听，只有他看到心中的秘密，他知道你，他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基督徒，还是只是玩游戏。他知道你作为信徒是属肉体还是属灵，他知道，他知道这只是行为的问题还是态度的问题，他知道心是不是与外在相配。只有神知道内心的秘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你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神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神知道一切。但是下一段经文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很好啊，神知道我们的心，他知道他们是不是腐烂的，但他站在那里张开双臂，作为有怜悯的大祭司，预备给我们恩典和怜悯。只有神才能判断人心，告诉我这是真的吗？啊，许多人呢，都能经得起人的判断，但会在神有洞察力的目光前倒下。你最好呢，省察自己的心。好，最后一个原则，每个人都被吩咐要达到神的标准。是的，是每个人，每个人都被要求达到神的标准。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第五章这样结束的。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必须达到这个标准。你说，牧师啊，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吗？我不是在开玩笑啊，我不是。你的意思是，我必须以纯粹的内在和正确的外在来活出那个标准吗？是的。你说，哎呀，但是我做不到哎。你是对的，你是绝对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给出了解决方法。罗马书第三章十节说，没有一人。这节经文的其余部分是什么呢？连一个也没有。你说，牧师哎，基督设定了我无法达到的标准呢。保罗在第21节说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怎样显明呢？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你们明白了吗？你不能成为义人，但是请听，基督是那义人，把他的义给予相信的人，这很棒啊。神设定了标准，你无法达到。神说，我的儿子不仅是立法者，而且是救赎者，让你有可能在这个层面上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了不起啊，标准太高了，我们无法达到啊。基督满足了，把他的义归给我们。除律法外，我们无法遵守律法，哇，何等的蒙福啊。你看着你的心，你说，哎，外在不坏啊，但里面是烂的。如果神做正确的事，他会在愤怒中烧毁你。但是因为他是慈悲恩慈的神，所以他让立法者不只是立法者，而且是救赎主。耶稣完全遵守律法，他把他的公义归给我们，好让神注视信徒的时候会看到耶稣基督的义遮盖了那个人。我站在神面前像基督一样公义。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除非你认识到你需要的是义的礼物，否则你不可能拥有那义的礼物。只要你以自己的外在行为为生，为自己辩护，那么你永远不会陷入绝望，就是呢，伸出手接受义的礼物的绝望。多年前呢，伟大的传道人亨利·沃德比彻在这个教会里啊，有个时钟，这个时钟呢不准啊，总是太快或者是太慢。他呢，月复一月的去摆弄，试图矫正它， 就变成了教会里标准的对话话题。最后呢，在绝望中，他在时钟上写了一个标语，就是不要责怪双手，麻烦在于深层。这就是生活。不要责怪双手，麻烦在于深层，直到你处理更深层的麻烦，才会改变你的双手。好，让我们来祈祷。父啊，我们知道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给我们能力成就神的律法，只有耶稣基督的义才能给我们那永远不可能得到的、永远无法赚取的。标准这么高，让礼物这么美妙，主耶稣啊，帮助我们接受那份礼物吧。还有主啊，作为基督徒，帮助我们不虚伪的生活，不会内外不一，这么做都是为了您的荣耀，为了耶稣的缘故。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